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是我们的周四世界大不同，我们要来说一说教会该怎么来管理奉献。那很多不信的朋友去到教会，然后看到有人往这个奉献桶里面投钱的时候，就想哎，这跟我们拜佛一样啊，交换拿自己的钱换得神的保守或者是神的恩典。但是呢，教会管理奉献的确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征战。有一位2494的朋友呢，就写来了一封信件，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我每天都有听馒头的对话，也分享给我们的小组，大家收获很多，对真理啊真的是越来越清晰。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我们教会的牧者呢，花教会的奉献的钱啊，总是大手大脚，还凭着自己的爱心，用教会的钱呢拿来看需要的弟兄姐妹，给他们买东西吃买喝的，让人呢领他的情。只要我们不同意，他就说你们没有爱心。我们教会每年呢都会统一做这个帮补的工作，在我看来，有爱心是好事，按照自己的量去做，不能因为你的爱心就私自的去支配教会的这些奉献的钱，满足爱心。我们想用爱心帮助他，也不想伤害他，所以希望得到你们的建议。同时呢，还有另外的一位朋友也是关于教会的奉献的问题。3413的这位朋友呢说，真的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你们的馒头的对话，解开了我在属灵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困惑。目前呢，我对我们教会支出的费用有几个疑问。第一，教堂占到了1200平方，为什么需要银行与私人贷款购买？上帝不是都是会预备的吗？第二，为什么每周都要花钱去买讲台上的鲜花？难道牧师不知道这个费用是可以省下来做更有益的用处吗？希望你们能够解惑。
看这两封听众来信的时候呢，我想它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我们首先要说，教会的奉献绝对和寺庙里面的捐献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是，
寺庙里面的捐献真的就是人用钱换自己所想要的那个祝福，教会里面的奉献那是理所当然，是我们把从神那里来的祝福的一部分还给神，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偷用神家的钱了。所以完全不是说我给神什么，而是说我还给神，只是神赐给我的十分之一而已。所以首先奉献的这个概念对基督徒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和本分，是我们向神表达我们感恩的当尽的义务。所以呢，不管我们奉不奉献，本来都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我们手做工的能力，我们赚钱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每一分，我们的能力的每一分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钱不是我的，我只不过是管家，他给我的所有，不管是给我家的还是给教会的，那都是上帝的钱，所以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这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教会里的牧者没有资格随便的使用教会的钱，除非这是全教会的一个共识。因此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大，这笔奉献呢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程序，有多少钱进来，有多少钱出去，每一分每一厘都需要清清楚楚，因为这是神家的钱。虽然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有没有资格说我按照我的喜好随便的把这个钱拿出来呢？不行，因为你教会当中应当是有一群人来共同管理，
长老嘛。
更重要的事情是，牧者我们通常是不鼓励接触金钱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当有专门管账的出纳和会计记账的和对，我反正是不懂钱，所以我讲不清楚这件事儿。但是牧者呢，要专心祈祷和传道，千万不要让钱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诱惑，你很容易就在其中倒塌了。因为人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很容易就敬拜神又敬拜马门，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处理，但是最好是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鼓励说，如果这个教会是牧者一个人在经手钱财的话，这是不健康的，绝对不健康。一定要在全教会引起这件事情的一个关注，就是我们需要有长老也好，执事 事也好，来分担牧者的这一部分的压力。同时呢，我们会每一年的财政支出，比如说我们有多少钱是要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
是
每一次帮补多少都是需要大家共同开会决定的，因为这是神家的钱。我们再次强调，这是神家的钱。至于教会当不当买花，我认为当然需要，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就好像我们的家里面买花是为了要让这个家充满了一个温馨的气息，主日崇拜教会里面放一盆花，这是多好的。你的家难道不会做一些的装饰吗？为什么觉得在教会里面买花就是浪费呢？这就很像是当一个妇女拿了真拿达香膏打碎了以后给耶稣去涂抹的时候，这旁边人就说你这浪费啊，你把这钱拿去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不是很好吗？但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不，你们不常有我，所以他坐在我身上的这是美事。因此我认为说，至于浪不浪费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要怎么看，就是我们如果看重这是神的家，那么神的家其实也需要有非常美好的环境，非常美好的装饰。你不能够是因为教会里面买一堆沙发你就觉得这是浪费了，这个钱就要拿出来做别的，然后家破破烂烂的。那如果我们有新的朋友进这个地方，看到你们的教会是这么的不注重家的氛围，这么的不友善，好像就是一个非常古板的，非常局限，也是非常让人觉得不亲切的一个环境的话，那我认为我们也没有做好福音的工作。其实这只是一个例子了，让我们大家知道到底钱是怎么花，是要看我们自己对这个花钱这个概念的理解的。
是
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不是靠我们自己个人的评判。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买花是奢侈的，是不应当的。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需要有生活的这个情趣和需要有仪式感的，我们就需要在全体的一个共识底下来把这个家营造成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我们是拿来敬拜神，但是同时我们也是给弟兄姐妹在爱里面成长的一个环境。
另外呢，其实这个花的使用哈，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知道哈，在国内现在做这样的一个花棚，尤其是这种讲台的花，大概每一个下来都得三四百块钱，的确非常的贵。可是如果我们的牧者有智慧，我们可以把这些花一朵一朵的分给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回家插在自己家的花瓶里面。一周的时间，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花的变化的同时，也在花上面不断的提醒我们：哎，我们礼拜天所受的教是什么？下一个礼拜天去到教会的心愿是什么？就是让大家把它作为一个教会的记号带回家，也未尝不可哈。
是。
那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关于买教堂这件事情，很多的一些朋友特别的不能理解，说教会是不是一定要有教堂？我们曾经说过了，教堂不等于教会，教会不等于教堂，千万不要把一个建筑和我们的教会的理念进行一个混淆。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尤其是现在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像这个游兵散将一样，到处的来回的窜着去聚会。那如果教会本身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根基，有了这样的一个预算，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来给弟兄姐妹们做一些敬拜学习的地方，作为一个地上的这个聚合的家，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你的初衷和目的不是为了要让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的场所，而是出于某种投资，或者是出于某一种个人的一种认知，我觉得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动机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想刚刚这位听众朋友他强调的是说，我们可以贷款或者找私人去借钱买教堂吗？那我想这一点呢，的确是很多人不同的看法。可是我知道的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看到的教会建堂的过程，教会的确是很少去借款的。我们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事，但同时我们可能凭着信心说我们看中了一个教堂的一个堂址，我们需要去购买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教会当中告诉弟兄姐妹家里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求神给我们有奉献的心智。我们同时呢，就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教会当中，不是去募款，而是鼓励大家奉献。而这个奉献呢，是多于我们平常的所谓的十一奉献的，就是建堂的基金。当我们攒够了足够的钱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笔去把它购买下来，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我们去找银行贷款也好，我们变成一个欠债的教会，我认为这的的确确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这个中国的教会还是在国外的教会，我们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教会要购一个新的堂址之前，好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有预算，
是
然后就鼓励大家说 说我们在五年之内要筹满多少钱我们才能够购买这个堂址，然后呢借用弟兄姐妹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带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小孩子可以去洗车挣钱、嗯、姐妹们可以去卖手工或者是餐饮来挣钱、嗯、弟兄们可能就是透过一些额外的奉献大家共同的集资来组建这个教会，然后每一次我们都发现神的丰富的预备是绝对不会缺乏的。
大家在金钱的使用上面一定要有信心，只要是蒙神心意的使用金钱，上帝一定会丰丰富富的加给大家。
是，
我要跟大家讲我的一个见证，因为我的教授呢在今年呢就会失去他在大学里面的工作、嗯、那么接下来他就要面临着离开自己的原有的工作的大学，他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了。那我们的牧师呢就为此啊决定说，如果当他失去工作没有一个经济的来源的话，教会愿意雇佣他作为一个专职的牧师，因为他本来已经是牧师了、嗯、只不过不是专职的牧师。同时呢这对于我们教会而言的确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的，
因为你要供养一个全职的牧师。所以呢牧师就在教会当中找30个弟兄姐妹，然后告诉他们说，接下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聘请教授作为我们的全职牧师，我们的教会呢将会每个月拿出$3,000作为基本，因为他们的正常生活开支，因为他们是一个大家庭，大概是在$8,000左右，那还有$5,000呢就需要弟兄姐妹们来额外的奉献、
嗯、
那我只是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们，为什么1,2,3,4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需要大家来额外的奉献，如果你们愿意请你们来告诉我。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对于牧信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额外的费用，我们家现在就属于收支平衡哈，挣多少花多少、嗯、如果要有这个额外的收入，我当然希望我的教授留在我的教会，因为他的确是个太好的牧者，同时呢我又很挣扎，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想要把他留下，我也想要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因为他对于我们是所有的中国家庭太重要了，他是我们中国家庭在这个教会福音的一个种子，他给了我们太多的教导。我说主啊，可是你也知道孩子现在捉襟见肘，所以该怎么办呢？我要跟大家说哈，没过两天我就收到了我们陆家大哥的一封信，说啊，因为通货膨胀给大家涨点工资哈、啊，虽然不多，但是呢是补助，那个钱就是我想要奉献出去的那个数字。
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说神啊，你真的是一点都不让我做难，
是
在我原有的生活基础不改变的情况下、嗯、因为多余的这笔钱我就可以马上大大方方拿出去，而其实不是我的，只是神透过我去供养了他的一个仆人而已。
是，哇，这太美好的一个见证。其实每一次当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不足，而是他的丰盛、嗯、对于教会来说，想一想看，这是神的家，我们更加的需要活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生活来。所以关于奉献，一方面我们是管家要忠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绝对不缺乏，因为供应我们的是神。
哥林多后书第8:20-21的经文是，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Amen。
所以对于我们所有的教会里面来管理奉献的这些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牧者也好，我们要行光明的事，神必有供应。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心丧志的时候，这里有敞开的手拥抱，温暖在怀中，我们都看着同一片天空，手拉手望着你的世界。